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凌晨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凌晨，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亲爱的您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33章。我们要根据出埃及记的第33章来默想一个非常非常贴心和亲密的一个概念，就是朋友。看看我们生命当中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我们又是谁的好朋友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称我们为您的朋友。而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世界，我们并没有把您作为我们单单爱慕的朋友。求主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灵修的这段时光能够更深的爱你，感戴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冉发达了，小冉发达了，哎呀，整个小区的人这几天都在流传这句话。原因呢，是临近小区花园的那个破旧房子里的怪老人上周去世了。他的律师啊，居然找到了小冉的爸爸妈妈，说老人居然把一大笔遗产写在了给小冉的这个名下。只要他成年以后做到几件事儿，老人留下的所有财产就是他的了。这简直是让人不可思议、目瞪口呆的一件天大的事儿。好多邻居都分外眼红啊，不知道一个破房子里的老人哪里积攒了那么多的财富，也不知道小冉究竟是做了什么事儿，让老人把这么多的财产都送给了一个12岁的孩子。爸爸妈妈心中最为清楚，这么多年小冉每一天都过去陪伴老人家，为他做家务、读书、讲笑话给他听，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愿意做的事小冉自愿的去做。因为他发现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博学的一位退休的老师， 因为一场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儿女，就成了一个孤人。他就隐姓埋名地开始了孤居抑郁的生活。一次，当小冉不小心滑滑板在他门口摔了一跤，老人为了帮助他，就给他包扎，并且联络爸爸妈妈来接他，这一下才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小冉被老爷爷满满的书架吸引，一有空就来借书。就这样一来一往，两个人成了忘年交。六年多来，小冉每天都光顾老爷爷的书房，妈妈呢也常常做好吃的给老人家吃。这样的情谊持续不断加深，小冉和爸爸妈妈从来不知道老爷爷有积蓄，甚至逢年过节还给老人家塞红包，希望可以帮补他的生活。六年多过去了，老人由于中风忽然就走了，但没想到他在去年就已经找好了律师，写下了遗嘱，把所有的财产给他最好的朋友小冉，作为他未来开创事业的第一桶金，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是非盈利的公益事业。当然，他还留给自己的好友一本回忆录，里面记录了他们六年多来读过的书、聊过的趣事、一起做过的事儿，还有各自伟大的梦想。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是否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呢？在这个功利性膨胀的时代，鲜少有人懂得真诚和无条件的去关爱他人。能够被别人称为朋友，本身就是一件恩典满满的事儿。摩西比任何人都特殊的地方，就是他被神称为朋友，与神常常面对面，因为他明白神心中的美意，也谦逊顺服地去遵行。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满各样的奇迹，也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为伟大的领袖。许多人很想拥有一个能力喜乐都满满的人生，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不理会他，不与他相亲相近，不愿意成为神的朋友，我们又如何能够从他那里支取能力和喜乐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看我为您的朋友，虽然我有诸多的不好，但父神您仍然爱我。求主帮助我今天认真努力的学习来认识您、爱您，成为您真正的朋友。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出埃及记的第33章，然后呢讨论这两个问题：神与摩西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经文中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呢？想想看，你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与神面对面呢？但愿我们透过讨论能够更深的去认识神的真理，能够更多的爱他。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待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昔。心与主心相 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经是要跟随主，永不改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哇，这个远方姐，正儿特别喜欢远方姐的声音啊，就是她的声音跟她这个生命是一样的，特别的甜美。虽然她是个江湖大姐大的这种，她所谓的这种非常强悍的、简单粗暴的那种性情，其实根本不是。其实她里面呢，就像她的声音一样的柔和谦卑，非常的美好。今天呢，正儿要跟我们远方姐跟您谈的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远方姐的女儿已经20多岁了嘛，已经成年了。那这20多年没有父亲的形象在她的生命当中，那我们远方姐是怎么去帮助她建立正确的基督徒的婚恋观啊，然后丈夫妻子的这种角色观念啊，父亲母亲的这种角色观念，因为她没有嘛，没有就是没有，那怎么办呢？
这个可以分孩子小的时候跟成年或长大以后比较懂事以后呢，其实有不同的阶段。
嗯，
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不晓得您现在是怎么样哈。我知道有一些的单亲家庭，一到了逢年过节，
嗯，
会比较不舒服一点，因为觉得人家全家团圆，那么可能我自己带着孩子会感觉有点孤单，
嗯，
感觉有点悲哀，或觉得说蛮凄凉的。
父亲节的时候呢？
父亲节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那当然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有在天上的父亲是完美的，
是
我们不会缺父亲，因为我们真的有一位永远存在的父亲是在天上的。那么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自己以前是有个做法，就是说逢年过节呢，我会邀请一些单身的或者是单亲的家庭来我们家一起过节，
哇，
一起过年，一起过节，这样大家就好像在主里面一个大家庭一样，
是是是，
不会有个人孤单的感觉。
嗯，
有一次我还说，哦，我就请了谁谁，人家说你怎么没请我，我说你们父母亲都在，我不请了，我只请单亲的或者只请单身的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种做法。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不要怕说在人家夫妻都在的一对一对的，你在那感觉很凄凉。我特别喜欢让我的孩子去这些父母亲都在的家庭里面去玩，去 party 也好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聚餐啊聚会啊什么的话，他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
哇，这个是何等宽阔的一个心胸啊，真的，这如果不是因为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和宽广的胸怀的话，这是很难的。因为你很怕嘛，你就会有一种恐惧感，说怕孩子回到家觉得很不完整，所以呢就尽量避免让孩子去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但是我们的远方姐其实恰恰好相反，她采取了一个更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帮助孩子扩大化的，就是在一个基督的大家庭里面去认知身份和这个角色。
是的，而且我们身在教会里面最好的好处就是说，很多的叔叔阿姨可以疼爱他，可以疼爱你的孩子。甚至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家庭呢，是以前我们的牧者，然后他自己当然夫妻牧师师母，然后家里面几个孩子，我的女儿常常去他们家玩，我甚至在他们家过夜啊。我甚至就是我特别的私下的邀请这个牧师跟师母成为我女儿的，我们叫做 reparenting。reparenting 就是再怎么叫
再父母，
再生父母，
再生父母，
不知道，反正意思就是说，甚至就是
父母，
对，甚至就是说我女儿可以叫那个牧师
干爸干妈，
哎，就叫他 daddy 或者怎么之类的，就是让他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现在的家庭不完整，可是呢，有另外一个家庭可以来补足这个缺憾的地方。
太聪明了，
我们可以去找你周围的可能你觉得比较成熟的家庭，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夫妻，他们的家庭有夫妻在也有孩子在的时候呢，你可以拜托他们特别的关照你的孩子。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们会愿意的，他们有爱心的话也可以，一方面你的属灵生命有一个支持，
是，
然后呢你家里面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有人可以来支援，
是，
你不会觉得孤单。真的就叫我们叫做
对
reparenting， 让孩子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自己之外有其他的人疼爱他，他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这个我觉得是也许我们可以为孩子做到的，当然你可以去私下拜托这一对夫妻，我想很多的有爱心的基督徒他们都会愿意的。
哇，非常的好。其实真儿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不仅仅仅限于单亲家庭。
是的，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教会当中各个家庭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家庭应当形成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守望。
是的，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一种在父母亲职上面的 mentorship， 一种辅导或者是叫做生命导师的这种角色。然后呢，我们可以去为一个比我们稍微年幼一些的年轻的夫妇或者是年轻的父母亲去为他们守望，也成为他们儿女的这种属灵的遮盖。
是的，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单亲的爸爸，他的孩子呢大概就八九岁，一个儿子，因为他自己非常忙，他周末周六也要上班，所以他周六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呢，就有另外一个家庭也有个孩子跟他差不多大的，就把这个孩子周末就接到他家去，带着他一块玩，一起在家里面玩也好，出去买东西也好，去公园里什么都好，就带着这个孩子，等于说让这个孩子有另外一个家庭来带他玩，他也有其他的孩子可以一起玩，因为他自己父亲又要工作又要照顾他很辛苦，使得这样子更健康，让这个孩子可以从另外一个家庭当中也得到不一样的爱。
哇，这个太美了。正儿突然想起来，其实我自己的外祖父母也曾经充当过这样的角色，就是帮助教会当中一个无力去抚养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去照顾他们的儿子。那我的这位像舅舅一样的，其实是跟我们一点血亲关系都没有的，但是他从小呢只要有时间，只要他能够的情况下，他总是待在我的外祖父母的家里面。
是的，
然后呢就一起成长起来，到了他被主接回天家之前，他都是以我的母亲还有我的舅舅我的姨妈作为他的亲生的那个兄弟姐妹。
是的，
他说他从一个无爱的环境里面突然一下子就有了一个这么样的美好的属灵的家庭。所以我也记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他买东西去孝敬我的外祖父母都是叫他们娘和爹。
是是，
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
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我知道尤其是单亲的爸爸可能会比单亲的妈妈其实更辛苦， 因为大部分的男生比较不是那么的
不知道怎么照顾，
不那么专长去带孩子，所以呢我们教会的这个例子就是说，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呢，比如他给他自己儿子买衣服，就帮这个单亲的孩子也买一件。
哇，
因为他爸爸不知道怎么帮孩子买衣服，大了小了式样什么什么的，那那个就顺便帮他买一件，反正他会还他钱嘛，钱不是问题，而是想着他，什么都想着他，帮他买一件。或者是说呢，这个年轻的夫妇的那个妈妈呢，有的时候就给这个单亲的孩子给他一个拥抱，抱着他说没关系乖什么什么，因为可能男人不懂得怎么去抱孩子，不懂得跟孩子肢体的这种拥抱，其实孩子都需要，就算是男孩子也需要，
当然孩子会皮肤饥饿，
对，所以这种也是说他可以，比如说有一次他我们大家在一起聚餐，那个爸爸说了一句什么，那孩子就哭了，结果这个另外那一对夫妻的妈妈就马上过去就抱着他，说啊没事没事，
哦太美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彼此可以弥补或者是补足一些现有的缺憾的地方，因为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家庭，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
真的真的，如果您现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身边并没有教会的支持，也没有属灵的一个团体来成为您的补助的话呢，我们真的是鼓励您重新去思考，你在生命当中不仅仅是孩子，包括您自己也是需要找到神的家，成为你自己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家，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上独活，
是的，
我们很难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挑战，哪怕是我们还在婚姻当中，我们也仍然发现说，哇，我们真的是需要教会，我们真的是需要个更大的属灵的一个肢体来彼此的扶持和支持。
是的，
那我们在真爱住我家的整个系列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不断的提倡说，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世上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建造我们的婚姻的话，除非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大家都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所以今天我们远方姐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一个建议和信息，就是哪怕我们还在完整的婚姻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的儿女一个完整的对于性的观念，对于丈夫妻子的角色或者是婚姻观念的一个完整的教育，因为他必须要在一个更大的属灵的家庭当中去完成。
另外的话呢，我自己的孩子虽然他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他看起来还是蛮健康的，可是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他仍然需要去面对自己所失去的，自己所缺的地方，所以他也在这两三年他自己也自己自愿去寻找心理辅导。他自己愿意接受这个心理辅导，愿意从神那里得到医治，去弥补他从小的这个缺憾的地方，这个是只有神能够医治。
哇，我觉得最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远方姐她来到节目当中一直在提醒我们大家说，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不足和有限，我们只需要承认说，没错，我不是全能的，我也不可能带给我孩子最完美的，哪怕是我尽到了我自己的职责，这个孩子仍然需要医治，仍然需要上帝亲自触摸到得着他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女儿长大了，她会意识到说，妈妈传承给她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她会寻求医治，她会去学习，她想要改变，想要得到一个更完整更丰盛的生命。
而且现在她自己在学，她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婚姻家庭的辅导这样子的角色，因为她知道这个有多重要。
太棒了，那珍儿如果将来有机会得把他请到节目当中来，他会讲中文吗？
还好
太棒了，绝对比我的那三小只厉害太好了。我们也会发现说，我们如果承认自己的有限和不足，我们会犯错，我们是不够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向上仰望说，神啊，你是足够的啊，你是可以的，你是能的，你是成的，你是行的，所以呢我们有盼望。
是
啊，免得我们觉得说我有责任，好像要必须又做爸又做妈，我必须要让我的儿女完完全全的体会一种毫无缺憾的父母亲职的这种教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的，我们真的是承认自己不足，我们才会去学习，我们才能够成长。
对，所以太棒了。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不要害怕，现在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祝福是有限的， 但是只要我们尽心竭力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提供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属灵的环境，然后为他们竭力的去寻求或者是祈求一对这样能够弥补我们不足的一个属灵的遮盖和长辈，在我们之外可以带他们如同儿女一样的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的，这真的是我们能够给儿女的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和祝福。
是的，所以我也要真的是再次提醒我们现在已经是单亲的、不管是单亲爸爸单亲妈妈，你永远不要觉得你对不起孩子，你自责使得你不敢去管教孩子、你会溺爱孩子，这反而是害了他。
是，
你越是这样，你越要更严谨的、更坚持你的原则的去管教孩子，
是
不要觉得他很可怜，他缺这个他缺那个，所以你就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满足他、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哇，太重要了，就是意识到缺失，但是同时要坚持。其实我们从第一集我们开始分享我们的远芳姐她的整个亲职教养的过程当中，她就一直在强调这两个重点，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缺失自己的不足，另外一方面呢，却要坚持那对的事情，那该坚持的事情。哇，你看这两者看起来好像矛盾，但实际上一点都不，而且这个是一个手掌的正反两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缺乏，然后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有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坚持上帝能够，上帝的这个心意是最美好最完全的，然后我们能够坚持把这两方面的像一个真理的正反两面然后给我们的孩子看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更多机会能够在他的生命当中去经历神。
阿们、
哎、呀，太棒了。好，我们还有一集节目。哎呀，我们其实每次都想说好了，我们今天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信息讲完，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远芳姐她太多的真理太多的丰盛要跟我们分
享，太多了。
没有，所以我们还有一集，我们还有一集。那如果您在听我们最近的这个单亲部落有些什么样的心里面的感动想跟我们分享呢，都速速的请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在留言板上让我们知道。真儿呢也会拜托我们的远芳姐，有些时候如果您的问题是问她的话，我就丢给她。
啊，谢谢，没问题的。
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次的单亲部落再会喽，
再会。
让他的喜乐充满你，渗透每一个呼吸，让耶稣的爱围绕你，让他接近你的心，心单纯想你，此刻我只属于你。祝我的心不再怀疑，我知道你在这里。